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谈楞伽经，好，今天我们进入这个变化品。儒家讲变化是变化气质，佛家讲变化呢是指啊，这个一切为事所变化，变化气质是可以用外语的一些训练方式来变化气质的。可是真正要变化我们的事，那就不只是外面的行为做一些调整如此而已，必须是你的事真的不起情染才有办法。可是这一品经里头谈的变化呢，却不只是啊这个所谓变化气质这个课题。我们每一个人所遭遇的事情，其实都是事所变化的。我们要成佛，我们也是从唯识这个地方去入门去修，然后成佛，是事所变化的。我们透过事的一个变化，我们最后那么这个开启的啊正智圣智的这个部分，但是我们把事完全转变成智慧，也是事的变化。但是我们呢，如果不学好，我们不长进的话，也是事的变化啊。我们会产生一些这种这个看不开的情形啊，会有很多的苦难啊，碰到很多的烦恼啦、啊、也很多的业障啦、啊、甚至于我们跟别人之间有更多的冲突啦、啊、我们可以这么讲，其实那也是变化来的。所以这品经等于是把上面的东西笼笼总总总到这个地方来，他要你去看一个事情，是一切是心事的变化，你要注意这问题。几天前呢，有一位这个女士呢，她一天她打了三次电话，那第二天再打了两次电话，她说她快死了，她实在受不了。我正好在家里，她每一次打来我都接到，所以这个很难得。有的人呢是，老师我打了十几次电话都找不到你，但是呢他打来的每一次电话我通通都在，即使我出去了回来他又想，我又接到又是他。这位女士呢，她说她看不开。我说哪一点看不开？她说我跟我先生的钱我们处理哈，我觉得我这里面处理的不够公平，我看不开。我说有多不公平？他说他赚的一半的钱给我，他自己留一半，我认为这不公平。我说也许有一点不公平啦，他赚的一半给你，有一半他留在身边，但是你为什么为什么不自己也拿一半在里头，然后一半放在身边，然后你可以跟你先生讨论这些钱够用不够用吗？他说我们家先生是不谈这一套的，他说我只能够给我给你的一半，你要这个家就请维持吧。我说那你现在怎么办？我气不过他，我气死了。我说他少给你钱你已经够倒霉了，然后你又气了个要死，你到底是想对还是想错啊？他跟我第一次跟我谈到这个时候，我讲到这个，他说说的也是，我怎么会这么笨呢？可是过一会儿这句话又没有用了，他说我还是越想越生气，我认为他至少应该给我三分之二才对，因为我的全部都已经投在这里头了，他应该给我三分之二才对。我说你可以跟他商量啊。他说已经商量不来了，我对他、哦、已经、哦、我认为他根本、哦、心是硬的，心关系坏，他把他骂了一顿。我说对女士，你要听的，你到底是在骂我还是骂你先生啊？他说不是的， 我是骂他给你听的。我说你想我无缘无故也要听你骂你先生，这样骂有用吗？他说我知道没有用，所以我白白被你骂了嘛。而你想清楚，你回去还是再想清楚，这样骂如果有用的话，那大家都来骂，既然没有用你就不要采取骂的，反正他还给你一半嘛，就照那一半，还有你自己啊，小孩子这个家庭也经营的还不错嘛，你就这么生活嘛，又怎么样呢？听一听他又好一点了。可是他晚上又来一次，他说我现在又快要死掉了，他又想不开了。我讲这故事给你听，其实你会觉得这种事情并没有多严重嘛。好，所以到晚上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你要想想看呢，有的人是他所喜欢的男生已经跟别人跑了，连二分之一都没有了，而且你的先生给你二分之一，他人也没有跑掉。如果他死了，他的遗产你还可以想分到他的遗产，你知道吗？所以你比起那些先生跑掉了啊，连薪水都不拿回来，你比他好的太多了。他又想一想，也是嘞。可是第二天他又打来了。那我只讲个这一件事情，是要给各位注意一个事情。所谓情染，指的是指这个。他所染的东西不是你跟他讲一些理他可以通，可是他的情就染在我觉得不服气，这个我也就第七世这个地方分别是就在这个地方。各位你要注意啊，你把他染得很深的时候，你到哪里他都带着你，而且会脱不开来。我常讲啊，我说如果你想哈、啊、要看得清楚一点的话，我建议你，你只要去大的医院去把它走一趟。我的意思是说啊，这种末期的病人啊，或者是那种这个老人安养的一些，对一个很老的这些人，你去给他看一看，你一定可以看到，说到底人到最后，这部车子开到最后是什么模样，你就知道了。这部车子到最后，这个车子已经开始变得很旧很破，不能开了，你走了，可是情染的那个部分你却从车子里头打开，然后拿了一包包袱，这个包袱背在自己的身上，所有的恨，所有的内心里头的不平，所有内心里头的贪不安，这些东西全部都继续背着，然后你去跨入第二部车子，下一步也许你选的是金龟车也不一定啊，形状是随你选了，这一次选的是这种样子了，你我都同样的同一个品牌嘛，但是你也可以选四只脚的，你也可以选别的。但是我们可以注意的是，变化就在这个地方，当一切通通看不开的时候，我们称为叫做无间地狱，那是情染的道很深了、啊、变成这个样子啊，我们的心里变得非常的饥渴，那你就到恶鬼道去。以前跟你讲过恶鬼道的象征语言，就跟你讲的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对于啊，自己完全是失控的，想要享乐，是在一个色欲里头啊，脱不开来的。那么你去看吧，畜生就有你的份，而且还有各种不同的畜生给你选。哎呦，其实佛法在这个部分里头是告诉你的变化，指的是指它有更多的变化，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但是呢，要不最后化成千百亿化身的菩萨也是变化，最后正住生智出来，要去真正成为一位觉者，这个觉者不再情染，这件事情也是一种变化。所以变化品，你知道从前面讲无法三自性二无我， 这样一直讲来讲下来，从八识里头你再去看前面的六个识，都是一种工具的东西，资讯的东西，只有一个第七识它不断在那个地方转，转了就一手进去到你那个啊这个如来藏里头。所以如来藏名藏识，你只要跑出那个藏识里头去藏这种东西，那就好像说你已经在你的如来藏里头，你不断的输入了你啊的恨啦 啊执着啦这些东西，那就麻烦了。那么话又说回来，在这世间法里头啊，我们在这世间走这一趟，最后并没有到如来藏里头。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学一切的圣行，必须要先怎么样，先仗如来藏士之名，先进如来藏士之名。所以你一定要把那里头的东西把它洗掉这个问题。那我们今天之所以啊，世间法里头会很多事情想不开，会有这么多的愤怒，会有这么多憎恨、嫉妒、野心，彼此之间的情压，其实都是因为在第七世这个地方变化无穷，都是这样。本来那些事情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们现在把它可以把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在世间法里头也是缠缚的这么紧，可是不止世间法缠缚的这么紧，如来藏识、名藏识，这藏识里头就有这个东西。唯识里的修行或者说法，在这个地方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但是在谈这一品的时候呢，大慧菩萨呢，摩诃萨就又问佛了，他说：“世尊，如来何故哈受阿罗汉、阿罗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什么叫受记呢？就是你看经里头每一次说啊，有一些经典哈，佛都会受记的哦。你看弥勒，你将来哈会上升到多帅天，你在那边啊，然后呢，将来有一啊，到了未来世啊，那么某某转轮顺王的时候，你会再到这个世间里头来，那个时候啊，那么你会在这个地方真正成佛。那这种受记，那为什么要这样受记？是吧？他问为什么你要这么设计受记？你看每一个人，佛的弟子几乎你在阿含里头通通看到佛对弟子受记，尤其是声闻弟子，他都给他受记啊，未来你们啊当得做佛，都是这样啊。甚至于到最后受我成佛，我当怎么怎么怎么这样子啊，就是很多这个佛的弟子他自己都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很强的一个愿力。那因为受记，然后他接下去才会有受我成佛啊，那么未来我当得怎么怎么啊，这样子的语气呢。同时你也可以看得到，在法藏比丘，也就是这个我们每天在那里念的阿弥陀佛，他还没有成佛之前啊，他是在法藏还是法藏比丘的时候，他也是一样，他那个四十八愿里头也都是这种语气的，设我成佛我会怎么样，设我成佛我会怎么样。你就可以知道其实他是前面有一个受记的。那么为什么啊佛要为声闻弟子受记，这是大慧菩萨为我们问的问题。大慧菩萨怎么会不知道？他早就知道，大慧菩萨他已经成就正等觉的菩萨，哎，所以他替我们问为什么要受记。在这部经里头他讲得很清楚，第一个是声闻弟子啊，他以空作为他的修行啊，也就是他是二圣的。佛呢一方面慈悲，二方面鼓励他们，给他们受记，将来你当得成佛。可是你要当得成佛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行菩萨道，也就是我们两个星期前给各位讲的那个菩萨十地这个道理。这个讲到菩萨十地哈，我在这里给各位讲说，菩萨十地里头，你一上第一地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呢。欢喜地是最难的呢。各位，你在修行，你读听了这部经，你要修行，你要把唯识的这个法门拿来用在修行上。你看啊， 我们就世间法来看，欢喜从世间法来看是欢喜，欢喜是一种变化。今天你就是碰到一件如意的事情，你很欢喜，赚了一点小钱很欢喜。其实赚钱不见得赚多才欢喜，像我这种很省油的车子啊，我觉得一点点钱进来的时候我就很欢喜了，这已经不错了。我这种情形，我觉得我以前小的时候开始卖水果的时候啊，赚一点点钱进来啊，我觉得就很欢喜了，这是欢喜。事的变化，每个人其实有一些进账的时候都会欢喜，看到别人哈、啊、给我们对自己某些肯定的时候，我们会欢喜。我刚刚在这个十一楼哈哈大笑跟他们讲，他们问我说：“郑老师，我们现在演讲的这些，说我讲的这些，通通都已经就放在网站上了，你上网就可以听到我讲的声音了。”我说：“那我一定要，已经上了。”他说：“好了。”他说：“那我要听听看，我放一点给你听听看，你觉得好听不好听？”我说：“不用听，一定好听。”怎么可以对自己说不好听呢？家己学了，别人无嫌。每一个人啊，都希望别人肯定自己的，但是第一件事情是你的先会肯定自己才可以嘛。可是欢喜地哈、啊。在肯定自己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来自于布施，所以你能布施的时候才肯定了自己。你要注意这个心理上的变化。我们都以为说我只要想到我自己，这样才叫做维护我自己，其实不对。是我们能够想到别人，去帮助别人，这个时候我们才回过头来才等于肯定了自己，这是一个，那就得欢喜地，那你就开始变化，就开始欢喜就有了。那么受记这件事情呢，是佛他也要让弟子欢喜，说你将来当得做佛，他欢喜了，外面鼓励他，你将来还是要去实践那个十地菩萨的修行的过程。而十地菩萨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还是从修行开始，那欢喜是第一。那欢喜是什么？是我能够燃烧我自己，也就是我能够让我自己发展出一种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去跟别人分享，那就叫做欢喜。那我要请各位去注意一件现象，通常一个人的能力都来自于都发展啊，人的能力是来自于他以前的某些存在在他内心里头一部分的事，这一部分的事啊，如果他这个业事，如果他发展成事业发展出来了，他如果拿这个事业发展出来以后，他就会有一种欢喜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释怀了，他这里长被释出来了。心理学里头称它叫做潜能，但是你要注意啊，你发展了很多潜能，当时是快乐的，可是发完了潜能以后，如果我们一直想占有我们所发展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得到欢喜的，我们又懒回来了，又懒回来这个贪的东西回来了。这个变化是在这个地方啊。那么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佛为弟子受记的时候，他一方面是鼓励他，二方面是告诉他你当得受成佛，然后他要修的是从十地菩萨的修的欢喜地，从布施这个地方开始修的。而我们能够布施的时候，就表示我已经把我的业事转动成我可以布施人家的一种东西。可是这种布施你可不要把它定，把它固化成说我布施一定是拿钱才叫布施。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啊，你一定要在自然生活当中，你能够给别人有一点让他欢喜，那种欢喜就是一种布施。你开车的时候，你稍稍的给他啊，这个你在巷子口你就稍微踩一下，让那个老先生这样子拖先过去一下，那这就是布施，这是一种欢喜啊。有时候我们知道一点东西，我们跟别人分享，这是一种欢喜啊！你听了《楞伽经》，觉得《楞伽经》很好，你请了你的朋友说：“哎，你也应该来分享分享。”这个布施是你在布施，不是我在布施哎。所以这种人从内心里头这些这个业识被开启出来的本身， 他既是成为事业，也会成为福报，同时也成为欢喜。他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也成欢喜，这是人间的福报的来源，那是欢喜地，是从这里来的。那你从这里开始一直修，修到法云地的时候呢，他就是实地菩萨，他就往等觉妙解的方向走。所以为什么他佛这个佛世尊呢会给他的声闻弟子受记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就是大慧菩萨他问的，他的问法就在这里。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弥勒上升到多帅天，其实弥勒上升到多帅天的时候，你知道弥勒这尊佛他代表什么东西？弥勒这尊佛，你看很明显的就是从他的造型就是欢喜地开始的。你看他多么欢喜，那个眼睛眼神，你真正看弥勒佛的那个佛像，你要以佛法来看他，你如果不是用佛法来看这尊佛像，你就不认识那弥勒他的美在哪里。他必须是这么能够包容，这么宽容大度啊！你看看他的眼神一定要是很仁慈的那个样子，那个眉毛是舒展的，那丰腴的那两颊，其实它也是代表着一种这个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也是代表的一个心，他整个的心术的改变。你看看他的造型呢，就是这么简单，只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布袋，他就够生活了，就是这样。所以他化度大江南北，你看随时随地都是欢喜的，他对未来充满了欢喜，因为他未来他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是未来会下生的会成就的，当来下生是指未来会成就的这尊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这里学到一个法义，是我的明天会比今天更清醒，更具有佛的佛性，更能够正等觉。其实他意思也是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礼拜这尊佛的时候，在礼拜的时候，我们整个的心就等于在这个地方送了一部弥勒上生经，同时也送了一部弥勒下生经。你们有机会，你们应该去翻翻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其实那两部经的经典在讲的弥勒上生跟弥勒下生有好长的一段，写得非常美，你知道吗？它是一个非常美的世界。所以我们以为说弥勒菩萨只是普通这样一尊菩萨，他不是。你可以看到以佛对他的受记将来他要成就佛的那个过程，你就知道他那个菩萨的那个愿力是很强很强，而且他有一个美丽的世界。我们一般在学术的研究上称他叫做弥勒净土，就是说他也是一个清净的，就跟极乐净土是一样的。其实你再仔细，如果你把弥勒上生经跟弥勒下生经读一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他那个净土跟极乐世界的净土就没什么两样的，我感觉到他很接近，很接近的，只是他的因缘不一样。阿弥陀佛是他已经法藏比丘已经成就正等觉，后来化这个极乐世界，然后以你的事的修行跟他相应，你到那里去成就，所以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你去了那边以后，你是带业往生，还有一些业债，还有一些业障在，到那里去，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园地，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容易这个不退转所以都可以在那个地方成就，是他给你打保票的，那都是属于自愿升学方案那一种的，只要你愿意去，他就分发你去的。不过问题是这样，是到时候你不要忘了要去报到就是了。分花是给你分花了，你不要忘了去报到，这个事情很重要啊。这种事情也就是为什么我说念佛人一定要怎么样，常常心系念的佛，常常想着有这个极乐世界。你不要想说我老了以后再来念，老了时候念不住，你知道吗？你要常常念着念经，读着他的经，历史里的有这个极乐世界，常常想着阿弥陀佛，所以你常常念着十六关，你就在这十六关的关门栩栩如生，那你就没有问题。所以你要考考你自己，你就知道，如果你夜间做噩梦，马上会显现了自己会叫的是阿弥陀佛，而不是叫妈呀， 那你就知道这两个差别就很大。如果你坐着飞机，这飞机突然意大乱流，虚无一直下来，你会马上会起的阿弥陀佛，那我觉得你就有救。如果你的是在这个寺里头打得很浅，掉下来的时候你喊的是妈快来救我，对，你一定会跑到另外一个妈那边去。所以你知道以前我不是讲说蓝泉道者那个故事不是跟各位讲吗？你看那个用蓝泉道者的故事来解释这个事的问题是最生动的，是不是？你们有人是心语的啊，这个本来叫旧语新知的，但有人才新来，我称他叫心语的。你们可能有几个人没听过这一段，我简单再描述一次。那是唐朝蓝泉大师的弟子，其实他不是他原来不是他的弟子，他是一个云水僧，就是到处行脚的云水僧，来了他那个地方挂单的，结果挂单了以后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呢，就生病了，就没有走。可是有一天蓝泉啊，他这个啊，在他的茅棚啊，所以大师都不是住在那个地方，他是住在茅棚，住茅棚的啊，住得很简单，就在，可是呢侍者他的侍僧就在旁边，他大喊了一声，侍僧都吓住了，跳起来，所以走过去说，师父有什么吩咐？他说你过去看那边僧寮那边是不是有人，他发生什么事了。这个侍僧走过去，在半路上啊，有一段路嘛，那边就有一位啊禅僧从那边走过来，两个人见面就相问候，说哎呀，你要做什么？他说师父要我过来看这边出了什么事。他说有，出了一件事，就是那个云水僧来这里挂单的那一位，他生病，他死了，我来报告师父。就这样回过头来给师父报告，还跟蓝泉还没有报告完，后又来了一位，从后面追过来了，他说报告师父，那一位已经啊往生的那一位，现在他又回阳了，又回来了。可是他回来以后一直念着师父，一直要见师父，可是他身体太虚弱了，师父你可不可以慈悲过去看看他？所以蓝泉就过去去看他。蓝泉一过去见面，一见面第一句话就问，我问你，你刚刚到了哪里去？这位云水僧跟他讲说，师父不瞒你说，我就脱体了，就走了，可是我觉得很累，我觉得是沙漠，好像走很久很疲倦啊！我终于等到前面有一个绿洲了，我走进了绿洲，就看到了一栋楼房，很漂亮的楼房，那楼房上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标志的姑娘在给我招手，我就踏上去了。我踏着楼梯走到了刚刚上她的二楼，后面来了一声非常大的一声恶的一声，那是老和尚你的声音，我吓了一跳，我从楼顶上就翻了滚了下来，所以我又回来了。所以要感谢师父真正救命，这个命是慧命之恩的。所以那个这个话讲完了，蓝泉怎么跟他讲？要不是你碰到老和尚，你奶头又悬上去了耶。悬的是什么奶头我可不知道，你要注意啊。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代表着一个事的问题。所以这个故事我几次重复，我们大家必须要警觉就是了。不警觉修行要修在哪里？不警觉那我们又怎么样？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已经够慈悲了，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方法，让你还可以没有完全洗得干干净净，带着臭衣服去那里洗，那你还要阿弥陀佛怎么办？抱着你去吗？但是无论如何，总之你不能踏错路啊，是不是？所以我说那也是变化，是。所以你最根本的在净土的四层净土里头，从凡圣同居的净土到 方便有余的净土是你要刚进入离开这个那个第一层的净土，然后那十报庄严土，然后还有一个是长极光净土，是那个长极光净土才是最后面的，你要注意的，修行就要在这个地方要把握住才可以的。这声音啊，好，好了没？可以了。所以我常会提醒各位，你自己检讨检讨，你如果碰到一个意外的时候，你如果碰到一个突然间感觉到突然间来的时候，你会不会在你的脑海里的浮现的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一直盯你这件事情。如果你接受我对你盯得这么紧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其实郑老师很慈悲，你要把这件事情盯牢，那这件事情必须你每天下功夫才行。所以有时候我常听到啊，有时候我们这个有些朋友跟我讲啊，郑老师你把佛学变成了心理学，你真的是功德无量。我只是拿这些一点东西用在世间法上，可是别忘了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慧命要照顾它。这部分如果你没有去看过人之将往生的时候的状态是什么，你没有去做过临终关怀叫什么，你真的不会去重视这个课题它有多严肃，你也不会感觉到这个课题有多么重要。所以要在大家健康的时候重视这个课题，也应该要在平常的时候我们自己能够从情染中脱得了。所以脱开情染会从布施这个法门开始去经营这个欢喜地，那是你自己是可以应该可以感受得到的才对啊。那么所以受记这件事情我们给各位做这样子的一个啊，经文上呢他就是这样跟你讲啊，他说这个我为无余涅槃戒故啊，那么密勒令毗修菩萨恨此戒啊，他土有诸菩萨心乐求于声闻涅槃啊，令舍世心进修大恨，目的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受记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其实受记我记得以前有一次我讲过的，我说我们当老师的人要为学生受记很重要啊，在座有当老师的你千万记得，做父母亲的也一定要为自己的子女呢受记，你要跟你的学生讲我觉得你很有潜能，你好好努力前途光明，我看得出来你能够完成的。孩子你的艺术表现得很好哦，孩子你的数学的逻辑很不错啊，孩子你的语言表达能力真好，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一种受记。你要知道佛法里头它你可以看到佛陀这里边有很多受记的问题，你把它看清楚它并不神秘，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它的悲心啊，慈悲的悲心你可以看得出来，你也可以知道他的智慧就可以看得出来，对子女也是一样的。现在各位佛陀为大家受记啊，有了吗？啊，那你就请你用手把它抓好，不要让它再跑掉了。在佛学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争论，在佛法上一禅体具足佛性的问题。一禅体什么叫一禅体呢？一禅体就是做尽坏事叫一禅体。一禅体有没有佛性，能不能成佛？大般若经里头等到大般若经译回来了以后， 溢出来了以后，那么一禅体一样可以成佛。现在这个地方讲的也是一禅体可以成佛，也就是说他没有修涅槃法也能成佛。那现在是各位，我们要去想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涅槃？我们已经讲过多少次了，涅槃是什么？最简单的说法，你如果就被文字定义就很麻烦，你真正去了解它什么是涅槃呢？以前我们讲过最简单的，你要记得一个问题，你的勤染打开了以后就是涅槃，也就是你不再勤染了以后就是涅槃。我们一勤染就不可能涅槃。那么也就是说，一个平凡的众生是不是也可以成佛道呢？可以，问题是你修或不修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本来都有一个如来藏，只是如来藏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一个很强烈的情染跟执着，以至于我们脱不开，然后才产生了有我有我所，是不是？那么有了有我啊，有了我所，就产生两个我，一个我是人我，一个是法我。人我是什么意思呢？是我觉得在人与人之间，我们常常从别人那个地方听来对于我的种种的评价，我们把这个东西形成一个我，那是人我。他通常我们第一个念头感觉到有一个我拍着胸膛，有一个我，你伤害到了我，你瞧不起我，我现在对于你的成功表我觉得很嫉妒。其实这都是我，都是属于我们这个从我们周边里头人我那个地方所形成的我。可是还有一个东西叫法我。什么叫法我呢？就是声闻弟子声闻要修的，他希望有一个永恒存在的我。其实就像要修道成为仙，那我这个仙永远有一个我的我是我的意识，其实那个叫做法我。可是佛却告诉我们，你能够解开了那个情染的部分的时候，不但人我这个部分可以解掉，那人我这个部分解掉也同时呢表示了烦恼我也就会解掉。所以人我的部分解的时候，种种内心里头的烦恼，心里产生的种种的一些困扰的问题那么慢慢就没有了。所以烦恼要消除这个烦恼障的部分，就要先对治人我的部分。可是如果要去对治那个这个所知障，所以所知障是最后就要形成一个所知的我，那个我就是法我，以为有一个永恒这个我。可是这个法我呢，它既然成为一个我，它就是一个我执的东西，它还是一个执，那个部分那么也一定要同时去突破它才可以的。所以破除这个所知障的这个部分呢，其实也就是等于破除了法我的部分。涅槃的意思简单的讲，就是你在第七世那个转世的地方起分别那个地方，在勤染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打开了，它这个部分你就没有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去修仙永远长生不老呢？就是有一个希望求一个法我，当然也有时候连有一个人我都还在的，那这是仙。修这个仙本身呢，就他还是执着在这个，所以仙一样会打架，仙一样可以打仗，在天界里头仙一样会打仗，是不是？所以仙里头彼此在那个地方下棋下输的时候，他们一样会在那里争吵不休。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他会还是陷入那个地方，他以为有一个永恒长的我。但是佛他告诉我们，这两个东西其实都是世所变现，不是本质的东西。真正本质的东西就是如来藏，那个如来称为如来藏，名称称为如来藏，你勉强说。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禅宗会这么讲说，那我们就称它叫本真的。有时候会引用道家的东西称为说，那叫做我的真我吧。那或者我们有时称它说，那是我们的圆成实性吧，或者我们称它叫佛性吧。你语言怎么都称呼它，都没有办法真正描述到它的存在，它的存在不容用语言文字来描述它的。 所以没有办法用文字来说它，所以叫做言语道断的问题。所以那一个部分不是用我们人间语言文字去描述的部分。所以这一句话一问，佛的回答其实他指的是指这个部分。但我们呢，他又问了，他说何故说从初得佛到般涅槃以其中间不说一字，就刚刚已经说过了，其实佛也这么讲的，也就是说在前面那个地方你有没有说过，有一个是言说，有一个意说，你们还记得吗？言是用语言来说的，叫言说，是不是？意说呢，是指那个本体真实的本体的那个世界叫意说。注意哦，那个意不是我们研究自然科学的真实的那个东西哦，那个我们在佛法里头应该看世间法是本体世界投射出来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可以言说传递的东西。有一个东西是不能够，那一个世界是不能够用人间的言说可以传说的，不是不能够，是人间的语言根本没有办法描述它。你们还记得吗？这件事情我以前讲过，那位穆迪那位医生他做的那些回阳回来的人的研究报告，你们还记得吧？ Dr. Moody 他在1976年的时候，他发表的那篇论文啊，他是在全美医学联会发表的，那是他研究的是研究150个曾经有过死亡经验的人，这150个曾经死了，医生也宣布他死了，可是隔了一会儿他又回阳的人，然后一个一个呢去给他们做 interview， 你的死亡的经验叫什么？所以叫做 near death experience， 叫做濒死经验的研究。到现在为止，我们说真的，能够研究到有关于另外那一边的，也只能够靠这样子的研究。再过一点的，就只好靠世尊跟我们讲了，因为太远的，死定了，以后就回来就不会讲了嘛，是不是？那么他呢，找到这150个个案，他把本来精神就不太正常的人，他把他去除不要，回来以后，啊，回阳了以后，他因为缺氧太久了，精神已经不正常的人，这个个案他也去除，他只剩下几十个个案里头，他去访问，结果他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开始脱体了以后，他会找到一个非常啊。这个有他有利的位置来看人家对他做急救，他已经不再难过也不再痛苦了，他已经在那看着你在做急救了。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已经注意到啊，时间跟空间已经没有了，不是时间跟空间的问题了。然后呢，他也会发现周边还有其他的类似的存在体，而这周边的轮胎存在体跟他之间如果要沟通的时候，那很简单，但是你想问他什么，他就知道了，他要告诉你的，他心里面想告诉你的，他就已经送到你这边过来了，只是意念上的沟通，而不是用人间的语言。那么这么说来，我看过的几篇报告都会提到这个问题，不是用我们人间的语言，因为我们人间的语言是用我们约定成熟现象界的东西去约定成这种声音，这样子的语调，这样子的语词来代表那个意思，不是那个世界的东西。那现在你知道了，在我们娑婆世界里头有各个民族之间的各种不同的语言，可是我们还可以翻译，我们翻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经验来翻译。其实你再怎么翻，要翻到100%传神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哦。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啊，本体世界的存在的东西，我们没有那个语言的工具来描述它，不是我们不能说啊，所以不是说不可说不可说，那不可说不是不可以说，是根本说不来，因为你的语言根本不能描述它，就这个问题。比如说吧，这个有些东西实在是哈，你到现在你真的要去描述它还很难描述。你说你 拿了一朵含笑花来闻，你说这个很香。现在他问你说这个香叫什么，这个香你能说说看它叫什么香？